物质才能承受他产业，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儿女啊，没有儿女何来后嗣？没有后嗣，这些产业不是在笑他吗？很多人很有钱，他盖了很大的房子，这个房间是王子的房间，有三间，那个有公主的房间有三间。但是很多很多有钱的人，他没有后裔，千山的牛是他的，万山的羊是他的，一个人最多只能睡一张鹅绒床，你可以睡两张吗？所以这个父亲，这个主人，他虽然很有成就，虽然全世界都是他的，他里面觉得虚空。为什么虚空呢？谁来承受这个产业呢？产业就是后裔，后裔就是后嗣。后裔，后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同来承受产业的。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，你不能光把地给他，地是迦南美地，就是那个产业，但你还得要把子孙、把后裔给他。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是围绕在两件事情上，一个是产业，就是那块地，还有呢，就是谁来承受这块地，谁要得着这块地。那么最稀奇的，那个后裔和第一章的那个结种子、那个种子的菜蔬或者果子里都包着核，在原文是同样一个字。所以谁告诉我们说，创世纪的故事不是从第一章就开始了吗？你要解释亚伯拉罕，你要从第一章开始解释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才能够懂得整本的创世纪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明白吗？为什么植物能够遍地？为什么这些能够遍地？非常简单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神的目的不光让生命充满空间，而且让这生命能活着，而且让它能长大，所以需要食物。那需要食物完了以后呢，你看见每个树又有核子，又有种子，这个生命要继续的传递出去。所以这就是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，一个生命不止活着，不止长大，还要传递生命，所以产生了第二代、第三代和第四代。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是神当初创造天和地，这个地和天不一样的地方。你参观每一个天都是闪亮的星星，是远远看的，你近看是燃烧的石头，如此而已。只有地球是布满了生命，最重要的，如果人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能够制服这地，他不知不觉的就把那些沦陷的、握在撒旦手下的那些沦陷区，慢慢一样一样的就收复回来了。所以现在清楚吗？人要为神掌权，制服这地，人首先必须要照着神的心，他必须向神在。怎么样能像神呢？外面是像神了，只有吃生命树的果子，然后生命在它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故事。 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如果没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那么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你就不知道人怎么活着。还有食物呢，就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制造了。那这就是可爱的人。我稍微说一下我们过去一点的经验。我们去年八月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们呢是带着一班弟兄们，就去花了大概三个礼拜，我们就看整个教会的历史。我们终于到了欧洲，也终于到了瑞士。那到了瑞士呢，我们就觉得有一天呢，我们一定要爬上少女峰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目的就是要让人明白创世纪第一章。所以表面上这个跟教会历史没有太多关系，对不对？但事实上呢，给大家学一门的课。那么上少女峰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很兴奋，因为要搭这个火车是直接垂直往上走的，所以你看见到了最后的时候，火车都像蜈蚣一样一节一节的慢慢慢慢爬上去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少女峰啊是比黑门山还要高。到了黑门山呢，如果到了欧洲就到了雪线了。所谓的雪线就是说在上面，你看见吗，就不会下雨了。大家很兴奋呢，我们终于想到我们可以在瑞士。那么瑞士呢，只要在瑞士，一定是一片绿油油的，生命充满大地，觉得什么都是可爱的。那么因为我们要去参观少女峰，所以大家很兴奋，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嘛。那么而且这的的确值得一去，因为什么呢，少女峰可以说是人类铁路最高的地方，那铁路你最高最高就爬到那个地方去。好，大家去的时候很兴奋，但是慢慢慢慢要坐三节的火车，第二节火车还下雨啊，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说不要紧了，只要到了第三节火车就不会下雨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终于看到冰川，我们终于看到冰宫，一切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在那个高度很少很少有树的，所以空气呢非常非常的稀薄，那人呢就像就走在棉花球上面一样。所以给我们上了一堂课，到了少女峰就叫我们想起第一天跟第二天、第三，有光有水有空气，也有一些树木，不过很少，很难得看有树木，所以当然空气就很稀薄了。所以不要跑得太快，你跑得太快就多了用了很多的氧气，那慢慢对我们就产生不好的副作用。所以呢，起头大家还有说有笑，慢慢到了上面呢，大家话就少了，因为呢，能够生存已经是不错了，能够生活已经很好了，可以看看冰宫啊什么，不但是不要乱跑，就是不要太跑得太快，慢慢的跑。所以等到后来下山的时候，慢慢我们才发现呢，从最上面一节火车换到第二个火车的时候，我们就跑到雪线下面来了。跑到雪下面来，忽然间大家就有说有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慢慢的树就多了，树一多你看氧气就出来了，那么我们就呼吸氧气，大家就觉得很舒服啊。你从来没有觉得失去氧气，你从来没有觉得在空气稀薄底下过生活是多么辛苦的，所以一切呢就变成非常的很可爱。那没有多久呢，我们看见牛啊铃铛在那儿吃草，那没有多久呢，我们看见鸟在那里飞。再等一等，我们快到瑞士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那些水呀、啊，水里面也有些鱼。所以弟兄姊妹都上了一课，从上面下到瑞士，你才知道说是从头三天下到了后面三天。我想我们恐怕很少人类有经验能够知道神当初创造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怎么回事，然后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怎么回事。所以等到我们真的到了瑞士，到了底下， 我们看见有河，有空中有鸟，然后我们看有牛，到处都是可爱的，我们就想起神所创造的大地原来就是这样的大地。瑞士可以说是在整个地球上是最美丽的一块地方，因为到处都是绿油油的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错。为什么绿油油呢？就是因为你看见神让青草让树木这个生命能遍满全地。但是不要忘记也有牛，也有飞鸟，也有鱼，所以你看还有人，当然就形成了一幅非常幸福的画面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去年去欧洲读教会历史的时候顺便的一个副产品，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创世纪你看见前三天跟后三天是互为因果的。好了，那现在很清晰，等到了第二章的时候，神创造好了亚当，就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。所以人是在伊甸园之外创造的，但是现在呢，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。所以现在我慢慢就懂得了，神的目的要让生命充满空间，神的目的创造好人了以后要让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制服这地，这是神的目的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不过为什么到第二章有伊甸园？那就是神有他的工作的手续的。如果最后生命遍满地面，是怎么开始遍满的？所以神的工作先是从伊甸园开始，如果伊甸园能被生命充满，然后从伊甸园就扩张出去，就是全地了。所以明白吗？当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，你不只读到神要的是要让生命充满地面，不只是目标是基督，方法也必须是基督。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达到神目的的还有他自己的途径。所以伊甸园代表什么？伊甸园就代表神工作的手续，先是伊甸园，然后才是全地。如果伊甸园没有被这个生命充满，那别的都是空谈。所以现在当你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，你慢慢就领会过来了。第二，你在伊甸园怎么生活？所以神老早就解决这个问题，他对亚当说，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。现在在伊甸园里面，树上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为你创造了个身体，你的身体里面有个胃，那个胃是空的，现在需要什么？树上的果子来充满它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经过了光合作用，你看见这个树就制造了食物。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说，因为动物吃了食物，吃了植物，所以它就得着能量了，然后这个动物又被别的动物吃了。那虽然你吃动物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动物的能量从植物来的，那么动物被动物吃了以后，你再吃动物，你照样有食物。所以不管是荤的，不管是素的，现在人呢都可以活着。但是当时要记得神对亚当怎么说呢？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说你要长大。而且如果在伊甸园里面，当然充满了各样的树背后所代表的，现在你呼吸的乃是氧气，你能够活着，你不光活着，而且你要长大。所以明白吗？因为食物的来源老早神已经开辟好了。这个长大指的是身体的生命长大说的。所以如果你这个